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个拿但业找到他的救主的故事。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嗯，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们不是刚刚才见面吗？耶稣回答说，哦，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拿但业说，拉比，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一句知识的言语，就把拿但业对于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成见推翻了。不但如此，还有更大的事情。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说，到底是什么事？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看，主耶稣讲到拿但业的心，他当然知道他自己是谁，但是当一个人用圣灵的恩赐说出了他应该不会知道的事情，这是在恩赐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在运作。但是主说还有更大的事，你将要看见更大的事。这一句话可以怎么理解？就是说，拿但业，我现在只是把你心里面的状态说出来，你就对我有信心。好，以后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你会认识到我是全人类通往天的道路。领受知识的言语和认识救恩，哪一件事情比较大？救恩关乎我一生直到永世，知识的言语就过去了，对吗？不过耶稣的话还没说完，耶稣对他讲到他以后这个事情，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写的。我们来看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之前他说的话，他还讲了一次更大的事。主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回到父那里。为什么耶稣回到父那里，信他的人就可以做他所做的事，而且还可以做甚至于更大的事？因为原因是，我去对你们有益的，如果我不去，护卫者就不会来。如果耶稣不去父那里，圣灵就不会降下来，保惠师就不会被差派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去了就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换句话说，因为圣灵来了，所以我们能够做耶稣做的事，并且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简直是觉得可能吗？不可思议。耶稣已经做了，已经到头了吧？ 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被鬼附的，被群鬼附的人，他一句话就释放他们。我信他，你也信他，对不对？他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到底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吧，这有可能吗？我想这个更大的事是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范围更广大。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只有在巴勒斯坦这一个地方，他的活动范围就只有在这里。耶稣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哦。过去2个礼拜，我们 Advent 台湾的短宣队在这里，有一些青少年，有一些对妈，把福音传到台湾。这是耶稣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可以做的范围比他更大。第二，效果可以比主耶稣当年所做的更巨大。这怎么说呢？彼得第一篇讲到多少人信主？3000个。第二篇讲到多少人信主？5000个男子。那你们知道教会一看就是3:1吧，如果5000个男人的话，有多少女子呢？对不对？彼得大有能力，他那个影响力的那个巨大，他的效果的巨大，2篇讲到将近超过10000人进入教会。好，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跟 Reinhard Bonnke， 他们布道产生的果效，那个有时候一场聚会，布永康一场聚会，在非洲的聚会，超过100万人参加，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要怎么 organize 这个聚会。而且不是只有一两场，在他生命快要最后的时候，已经是他服侍的高峰，都是这样，这么多人涌进会场来。然后留下来的决志卡都是以万为单位来计数的，这个效果多么的巨大。耶稣当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跟随他的门徒都逃跑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所以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彼得，还是我刚才提到的 Billy Graham 跟 Reinhard Bonnke， 他们都是在领受了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之后做出来的事。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去天父那里是为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如果不去他就不来，所以我必须要去。我去了以后，他降下来，他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有能力做我的见证。我在想哦，耶稣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么让人觉得好的不能信的应许也好，预言也好，他怎么成就在我身上呢？主耶稣在他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讲过一句话，他说啊，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也是同样的话，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相信我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经验过没有圣灵的日子，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没有圣灵的服事就是枯干的，就是没有效果的，对吗？你多么想要传福音，人家嫌你烦，就怕你找他吃饭，因为知道你一要吃饭就是讲那些无聊的事情，人家怕我们。没有圣灵服事是没有效果的。好，没有圣灵的生活，我们自己是死气沉沉的，对吗？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这些基督徒想要找一些快乐的事情来刺激一下我这死气沉沉的生活，看小说，看连续剧，打电脑，玩游戏，都是想要寻找一个突破。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也不能够满足我们，还有一点点内疚感。没有圣灵的信仰是有名无实的，既吸引不了别人，自己也没有热情。但是如果圣灵运行在这里，你不需要等到敬拜团上台，你就已经坐在那里敬拜神了。没有圣灵的信仰是有名无实的。我们太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了。你看哈，耶稣受洗之后，我这个圣经讲，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里面。然后呢，立刻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在那个试探里面，他完全得胜。离开旷野之后，路加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不一样了。路加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为什么他的名声会传遍四方？因为他有能力。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所有耶稣的神迹奇事，他的教导，他的讲道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你知道英文圣经讲哈，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身上， remaining on him， 留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他的一个极大的秘诀。这跟我们都会说，哎，重生了，你重生了，对不对啊？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多么不一样。我想问问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确定圣灵是在你里面的？好，我为你们高兴。第一点，你要确定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第二点，我们要真的向耶稣学习。他在这一生里面，在他的至少圣经记载的这些经文里面，他从来没有一次让圣灵担忧，他从来没有一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做很多事情，要是我，我不会做。你干嘛要去跟那些权贵直接冲突呢？你不能把话就留在肚子里，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自己肚子里就好了，为什么要把它讲出来呢？有些事情不是你我会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不说，说不定我们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不想要深谈这个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只有在跟圣灵的关系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分辨到底什么是出于他，什么是出于我，什么是我怕人，什么是我悖逆，对不对？这些东西真的，这就是住在我里面真理的灵来教导我的。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做过让圣灵担忧的事，所以神的灵从他受洗那一刻开始就住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从来没有限制，从来没有拦阻圣灵，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说圣灵在他里面是没有限量的，是相处愉快的。圣灵透过他的手，透过他的口做出来的事情，说出来的话是不被限制的，不被约束的。我想我们读四福音，我们会发现从耶稣受洗到他胜过试探，一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身上是满有圣灵，他身上是满有圣灵。你渴慕圣灵的能力这样在你的身上吗？我非常渴慕，我也非常需要。可能吗？我们来看一看哈，神在旧约曾经借先知约珥应许，他说以后，哈，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是不是有血气的人？我如果没有血气的话，你们没有办法听我说话，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尸体在这里。你也是有血气的，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你可能只能够倒在地上。有血气，以后我要这个神借着这个话，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可是不是 不要以为想当然耳。你看这个约翰福音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神爱世人，而且独生子也赐下了。但是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认识独生子？所以不要以为 OK， 反正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自然就得了。 No， 不是这样。当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乱跑，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说耶稣的 这些门徒，当时有120个人在，就因为听到耶稣的话就等候在马可楼上，这120个人重生了吗？当然重生，因为按照罗马书，我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就得救，我就有了那个第一个接触了。他们是重生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等在马可楼上，这一些人就全部都等在那里。然后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等十天，圣灵就浇灌下来，马上立刻他们就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从前是没有学问的，不会让人家有任何威胁感的人，全部都变成勇敢的，让当时的权贵，让当时宗教领袖都头痛。到底什么改变他们？是因为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成为不一样的人。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五旬节这个约珥的预言在初代教会五旬节应验了，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整本圣经没有这样说。事实上在使徒行传，我们读下去，我们去年读使徒行传到了第八章，撒玛利亚的人又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他们改变了。然后呢，外邦人哥尼流家，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的，这些人根本跟神的国没有关系的人，圣灵浇灌在他们中间，他们也改变了。然后呢，以弗所，那个是记载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所以圣灵不是只有在五旬节那一次浇灌下来，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至少有三次，五旬节之外至少有三次神的灵再一次浇灌在不同的人群里面。而且在 使徒行传里面，那些被圣灵浇灌，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五旬节那天被充满，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可以保证他们可以一直活到见主面的日子。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这不是。好，那你说那个是在圣经里面的，那个是在初代教会，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个例子。1727年8月13号，有一群平均年龄27岁非常年轻的一群人，大概200-300个人，他们聚在从各个地方逃难。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信仰的纯正被当代的权贵逼迫，所以他们就逃难。这一群基督徒就逃到了有一个东德的一个德国的一个伯爵叫做清城多夫，这个人的土地上，他划出了一块地方来接待这些逃难的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可是他们当中因为有路德会的，有什么会的，有什么会的，很多不同的背景，所以呢住在一起，虽然大家都已经是难民了，可是这些人住在一起太多意见，很难相处。他们开始祷告，突然就是在1727年8月13号这一天，没有任何预警，下午的一场聚会，突然之间圣灵浇灌下来。当时哈，几乎你去看这个关于这个复兴，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描述，最清楚的一句话哈，就是这样写的：正聚会的时候，在一刹那之间，临到在场所有会众的是一种与基督紧靠在一起的感觉。就这么一句话，在我们聚会当中突然之间一种感觉降临，那个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与基督紧紧地靠在一起，大家的感觉都是一致的，很有意思。连在当时连在20里之外工作的两个弟兄，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教会在聚会，他们也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就在同一个时间，那个在20里之外的两个弟兄，他们也在突然之间感受到与基督紧紧靠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个浇灌改变了这200-300个人的生命。当时的领导者就是清城多夫，把这个土地给他们的哈，给他们用的。他说过下面的这一段话，他说：救主恩准赐下圣灵给我们，在这之前，就是8月13号之前，我们从未经历过他或认识他，一直到现在，就是8月13号，我们一直自己看自己是领袖，是帮助者，但是现在圣灵自己完全掌管了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之前从未经历他，从未认识他？他们是为了信仰受逼迫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神？但是这个经验完全改变了他们，彻底的翻转了他们，所以清城多夫才会说，在这个之前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我们好像从来不认识他，而且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领袖，我是牧师，我是小组长，我是敬拜团的主领。 No，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圣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得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紧紧地跟我们所爱的那一位基督 靠在一起。这就是有名的摩拉维亚大复兴。当他们在1727年8月13号经历了他们自己的五旬节之后，接下来的30年，这一群再平凡不过的人，他们不但把福音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脚踪还到了南美洲、北美洲、亚洲、非洲，很多异教的地方，很多野蛮民族的地方，他们把福音带到那里。有一位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也是《新教徒的使命》这一本书的作者 Dr. Warnock， 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这个小教会在20年中间进行的宣教工作，比整个福音教会在2个世纪里面所完成的更多。一个小小的教会，200个人的教会，他们派出各种各白人、黑人、小这个年轻人、年纪中年的人，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20年当中，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所做的宣教工作，比整个基督教世界2个世纪所做的事还要多。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应该祷告的，这也是我们得到圣灵真正的目的，做主的见证，为主做见证，单单做主的见证，不是为我自己做见证，不是为灵粮堂做见证，是为主做见证，直到地。能力和恩赐，下面我有几点分享。第一，几乎在包括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灵第一次浇灌下来，以及历史上各个的每一次的复兴、每一次的浇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祷告。我听过米勒牧师讲，阿根廷大复兴也是从祷告，几个人祷告开始，很令人羡慕。祷告就像开垦荒地一样，那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突然之间圣灵浇灌在神学院里面。你知道当圣灵来的时候，他永远是圣洁的灵，他启示的神也是圣洁的。那些神学院里面的孩子，10几20岁的孩子，不敢在自己的宿舍睡觉，神的渴味到这种程度。后来那个阿根廷的那个神学院好多，现在很多国家都有那个神学院，在那一次圣灵浇灌的时候出来的人，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做主的见证。好，那我们要祷告，但是关于祷告我想要讲一点，就是可能在祷告里面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事情不是祈求，可能应该是悔改。是不是在我根本不明白圣灵对我有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圣灵对我的服事、圣灵对上帝国度的拓展有多么重要之前，我们因为听了一些小道消息，就对圣灵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说了一些冒犯上帝的话呢？比如我听过有人告诉我， 我很愿意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不要说方言，我也不要那么情绪化，我更不能够倒在地上。我也听过有人说，今天根本没有医治的这个恩赐，那些医治布道会都是假的，你看那些人都是被事先安排好在那里的。我也听过人说，预言早就停止了，圣经写完的时候，上帝的话全部都已经讲完了，不需要先知再加上什么。你没有看到吗？圣经启示录最后一节讲的是什么？谁加上去，谁就要找有麻烦。好，他们这样讲。也许我们接受过一些教导，告诉我们小心啊，圣灵捉摸不定，掌握不到，你追求圣灵结果邪灵进去了你都不知道。这些话其实是公然的抵触圣经，主耶稣自己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好，还晓得拿好东西给儿女，神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第一个是好的，第二个他不会，我们向他求圣灵，他不会把蝎子，他不会把蛇给我们。蛇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古蛇，就是指撒旦。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我求圣灵我会得到邪灵吗？可能邪灵早就在里面了，怎么可能我去求圣灵，上帝不看顾我，给你一个邪灵？这是什么？这就是谎言，这就是谎言。因为圣灵是好的，上帝父亲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神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因为太好了，所以撒旦用谎话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关闭，让我们封闭，没有管道让他进来。我们也许听过这样的话，你小心不要得到邪灵，所以我们也这样告诉别人。如果因为我们的无知，在过去说过一些冒犯神的话，我们要诚实的在神面前悔改，因为这可能成为我们领受圣灵的障碍。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也需要悔改，就是当我服侍需要上帝帮助，我就苦苦哀求，主啊，我今天查经没有好好预备，我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原谅我，我今天讲到没有预备好， 我求你帮助我，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一定好好的做。结果神真的很信实，神真的帮了我们，然后你带完敬拜以后，人家就哇，今天的敬拜好棒哦，哦，今天的信息好棒哦。我们忘了，我们是跟神苦求来的，我们心里面沾沾自喜，嘴巴上说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嘴巴说的什么不重要，我的心说了什么才重要。我的心想要得着什么才重要，我的心掠夺了什么，那个很重要。所以如果在过去曾经因为圣灵的帮助他怜悯我，我做了一些有效果的服事，而我偷窃了神的荣耀，我要向神悔改，我要向神悔改。当然你跟我都不想要只能够被上帝用几次的人，对不对？我们真的巴不得在任何时候，当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礼物去服侍别人，而且看到效果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偷窃上帝的荣耀，属于他的 Don't touch。第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和做一个服事有能力的人同样重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和做一个服事有能力的人同样重要。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恩赐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很麻烦的是，恩赐或者是能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handle 的。已经有太多基督教的领袖、基督教的前辈以为工作的果效代表上帝对他个人的肯定和接纳和喜悦，以至于最后迷失在自己所得到的能力和恩赐当中。我们可以尽量的求上帝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赐，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永远不要重蹈覆辙。你知道圣经讲过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就发现我自己没有把神的话真的运用在我看到的现象里。当有人过去用他的恩赐、用他的能力服侍我，我就全心的拥抱、全心的支持。等到后来显出了他品格上的弱点，还有他犯的罪，我马上整个人里面垮掉，好像我的情感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后来就反省，我到底该怪谁呀？其实我应该怪我自己。上帝已经说了，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给了你就是你的，是我自己认为这个人这么有恩赐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是一个好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被神喜悦的人，不然他怎么能够做？你懂那个差别吗？我就把我自己全心敞开去拥抱这个 ministry， 去拥抱这个人。但是后来发现，哇，完全不是这样。我好，一开始我很 confused，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能？其实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只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甚至于刻苦铭心的掌握住这个话的意思。但是我不是要说，哦，当我们被人家服侍的时候觉得很棒的时候，我们要怀疑这个人的人品，不是这样。我要说的是，当我、当你被上帝的恩赐抬举起来，被上帝的能力托住，做你本来、你跟我本来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要讨神的喜悦，跟我要得着能力同样的重要，同样的重要。你知道有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一个被上帝丢弃的人，他仍然可以使用他的恩赐。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记载了一个故事，扫罗王他快马加鞭的要去找大卫，要把他杀掉。就在路上，他竟然到了撒母耳的这个先知学校，跟这一群先知在一起。然后扫罗王开始讲预言，他讲预言的精准的程度，让当时的人认为，哇，扫罗王也是先知耶。你看，一个已经上帝明明说我要弃绝你，我不要你了，但是他可以这样使用他的恩赐。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恩赐，因为他真的是有影响力，他是祝福人的，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要用恩赐互相服侍，真正的恩赐是可以祝福人的。 当我们被祝福之后，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把那个有恩赐的人捧起来了。所以那个有恩赐的人，如果自己头脑不清，也飘飘然在其中的话，他不跌倒才怪。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管别人，但是我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两样都重要。圣灵的恩赐当然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Gift 礼物，圣灵的礼物，圣灵的礼物白白得的，给我我就有了。圣灵的果子是需要培养的，两个都重要，两个都宝贵。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同意，如果你服事的话，你就会很难同意这一句话，圣灵的果子比圣灵的恩赐重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对不对？你如果从审判被审判的角度看的话，可能圣灵的果子非常重要，那有关于关乎你在永恒里面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做什么呢？要我这个人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神的国度我能够做，我能够完成什么工作呢？我觉得两样都非常重要，两样都非常宝贵。如果上帝愿意给我们，我们要张开双臂拥抱恩赐。你有恩赐你才能服侍，你有恩赐你才能够祝福别人。第三，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我发预言，明明是很鼓励的话，我应该很兴奋，可是好像就像一片叶子飘在了这个池塘里面，一点涟漪都没有。我最早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别人为我祷告，他真的说了一些知识的言语，是只有我跟神知道的话，可是为什么这些好像也在我的里面也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影响力？ OK， 我承认你说出了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你确实是运作在恩赐里，但是好像没有留在被服侍的人里面有一些真正的影响力。可是呢，也有人很简单的祷告就让你的里面产生很大的爆炸性的这个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在加州，有一次米勒牧师为我祷告，聚会结束之后大家都到前面来，我也在前面，他祷告我的时候就手扶在我的肩膀上，就讲 Jesus。 我当时蹦的一声倒在地上，然后大哭，哭到那个刚好有一个弟兄那个教会比我们这边稍微短一点，有个弟兄刚好跟牧师就站在后面看这个大家在前面的这个情况，那个弟兄大概很不好意思，很尴尬，这个人的太太徐永洲太太在前面哭成那样，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们的太太需要这样释放一下。牧师回到家的时候就告诉我，哎，你知道刚才那个弟兄这样讲，我就大笑，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表现出来的现象，没有人知道圣灵做工在一个人里面是怎么一回事。连我自己，我这个上个礼拜我读那个以利亚， 就不然 不是突然就是火车火马下来 就把以利亚以利沙本来是一起走路，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一起走路在谈话，我们靠得多近啊，结果火车火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哎，就没有带错人哦，以利沙就留在那里，上去的是以利亚哦。我那天我就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说哇，神啊，这真是太有意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一起在唱同一首诗歌，但是那一首诗歌在这个人的里面不得了的改变生命的工作，另外一个人毫无感觉。你跟你的丈夫都睡在床上，神的灵在那里工作工作，他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你完全不知道。这就是圣灵。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句 Jesus 光明、热情、能力、自由，全部都冲到我，就是一下子好像红这个水坝打开，冲进我的灵里面。然后呢，我根本想都没有想，我根本没有经过我的理性，我就爆哭出来。那是一个后不住的反应，你根本没有经过你的理性。上帝那天在我的里面，我倒在地上之后，上帝在我的里面做了多么多么奇妙奇妙奇妙的事。我想我到永恒里面都会为了那一个 Jesus 我感恩。所以我就不明白，你说 Jesus 谁不会讲啊？为什么有人他的服事可以带出这样的影响力？有人明明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启示的话，可是 nothing happened。 大家都可以使用恩赐，可是结果很不同。我当然也不是很明白这种事情，我只是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说，哦，那个是一个干涉的运行，那个就是恩赐而已。另外一种呢，不但恩赐在那里运行，赐恩的主也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圣灵的恩赐在那里。很有意思，我可能你本来到前面来是要得医治的，但是你没有得医治，你痛还是痛，但是你起来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已经得到了神。或者你明明是想要来前面得到一个智慧的言语，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需要帮助，神啊，求你对我说话，人家为你祷告，完全没有提你想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可以了，因为神已经进来了。上帝岂不是比解决我问题更大更大更丰富更丰富吗？我在想哦，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呢，这个主对摩西讲，我烦死你们了，我不跟你们去了，我就派一个使者帮你们去赶出这个迦南的七族啊，我自己不去了，因为你们应着景象，那我就怕我在路上一下子没忍耐把你们全部灭了。摩西很聪明，摩西没有说啊，好啊，也可以了，你老人家不必麻烦这一趟了，但是 make sure 啊，你要搞一个大能的天使啊，凡事都可以解决。 No， 摩西没有这样讲。摩西怎么说？你不去啊，好，那我们大家都不去了，我干嘛没有你，然后我把这件你给我的使命做完呢？我干嘛呢？你看摩西的头脑多么的清楚。可是今天不是，主你给我恩赐，给我恩赐，我就可以做做做做做，然后大家就哇，你做得好做得好就够了。我们不要做傻人，我们要恩赐，你的服事要看到果效，但是我们也要赐恩的主。 我们都需要，我们非常需要。摩西到这个地步，如果没有你的话，恩赐我也不要了，天使我也不要了，我干嘛完成你的使命丢掉你呢？对不对？我干嘛拼命努力拼命努力把这一群景象刚硬的人带进了迦南之后 so 我们可以到天堂，如果天堂没有神的话，那又干嘛呢？死命死命终于爬上去了，然后发现他没有神，所以我不要去迦南，如果你不去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又有恩赐又有能力又有神呢？就是回到上帝为什么不跟他们走，上帝说他们你们都是应着景象的，很久忍耐的上帝碰到应着景象的人，他也说我还真怕，我在路上就把你们全部杀了。所以我们如果要保持他的同在，不要应着景象，不要刚硬，柔软一点，顺服他，不要跟我们的环境一直抗争，这样子。因为神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但是他的儿女如果实在是硬到他没办法待，他也只好走了。所以我们不要，我们真的不要，我们要神跟我们在一起。不要只是当我发现我的服事是很干涩的，没有感受到神温暖的运行，没有感受到神的爱，那个时候我就是要再一次考虑，我最近是不是得罪了神，我是不是我的刚硬，我在抵挡什么，我抵挡的是不是神自己？好，这个要小心。第四，几年以前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那是我在这个去生命和参加美国的这个灵粮特会。因为你知道在这边啊，进这个亚特兰大的机场，在里面搞啊搞啊，然后上飞机他们又叫我们下来，说什么飞机有什么问题啊，搞了啊，到那边的时候已经花了一整天才终于到了 San Jose。 我就一路上问我自己，哎，上帝啊，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有什么敬拜团我不能够在 YouTube 上面看呢？有什么讲到什么 topic 的讲到我不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呢？我到底干什么千方百计的来到这个地方，这个飞机又不给力。可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有结论，第一，就是当神出现的时候我要在那边，我要在现场，我不想要听到啊，这个人回来了哈，如果说这个谢灵跟我们一起去，谢灵回来，哇，你不知道那个聚会有多棒哦，你不知道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哦。那我听到这种话我会恨死我自己，为什么我不在那里，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上你看啊，这个保罗对罗马的基督徒说的话，我切切想见你们。为什么那么想见他们呢？就是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属灵的恩赐保罗手上有，保罗生命里面有，我想把这些分给你们一点，分给你们一点，分给你们一点，使你们可以坚固。属灵的恩赐是透过分赐按手给出去的，所以呢需要见面才做得到。当然在 COVID 的时候没办法见面，那也没关系，上帝可以越过这个。但是圣经里面讲， 我要见你们，我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不要 argue， 对不对？不要 argue。教会开了，大家都赶快回来，因为万一今天就是8月13号发生在摩拉维亚的大复兴临到我们，那我如果不在的话，太可惜了。我要在那里 in person 的聚会，这个亲临现场是有它的意义。按手分次，好多次我们说有没有人要回应信息，就很多人到前面来。有时候我们来到前面，我们觉得蛮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站在前面好像 nothing happened， 我就是呆呆的站在那里，我好像也不知道，很尴尬嘛，对不对？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我。我在描述你们，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多年都是这样，只要有说回应，我一定冲到前面去，不管是哪个教会，我就怕我失去了什么。然后呢，多少次我发现我干干的站在那里，突然有一个人手按在我的背上，我的眼泪就出来了，他还没有讲话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按手，有一些东西已经跟我分享了。在这里也是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手搭在一个人的肩上，我们还没有说话，我们也搞不清楚状况，他就开始哭，就是有事情发生了。所以聚会是有它的意义，我们大家在一起是有它的意义。第五，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有时候会听到人家问，哦，圣经记载了那么多恩赐，那么多种，到底我是哪一种？我要有几个提醒。第一个，圣灵是活的，他在你的里面，恩赐是他给的，是他分赐，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人的。所以呢，我到底有什么恩赐啊？我到底有什么恩赐啊？你去问圣灵给你的那个。如果我今天有一大箱礼物放在这里，人家指明是给师母的，我看这么大一个箱子，哎，里面是什么？我应该问谁？第二，如果你觉得神的灵 好像很难 reach 到，那你也可以使用恩赐调查表，他会叫你回答一大堆问题，然后帮你分析一下你到底比较倾向哪一方面，好，这也是可以用的。第三，你要问问看你羡慕什么样的服事，你羡慕什么样的服事。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服事，你说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好棒，这样的服事我真的很羡慕，我希望我也能够像他那样。这个是你羡慕，这个是一种很单纯的，当我们看到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想要，我们想要有份，我们想要能够参与在其中，这种情绪，说不定这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想要你有的情绪，因为他想要把这个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保罗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常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然后呢，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圣灵可以用大能成就我们羡慕的，他可以把那个恩赐，你羡慕的那样的服事赏给你。然后第四方面，还有就是说，你生活里面经历了很大的需要，突然之间旁边好像有很多人都生重病了， 这个时候你最想要的就是，我如果能够有医病的恩赐多好，我至少可以试试看为他们祷告。好，这是因为需要产生的切慕。那就为什么别人没有碰到这些事情呢？那还有呢，比如说我要带聚会，好，我或者是 我要去辅导人，我要协谈什么的小组长。哦，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真的是需要能够有分辨的恩赐啊，我怎么知道神叫我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啊，我怎么知道在聚会里面这个时候，哎，突然我们小组有一个人在那边发脾气，情绪很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做啊？这个就是要分辨。主啊，我没有，我不知道，搞得乱七八糟，下次我就回去。主啊，你要给我分辨的恩赐啊，不然我就不知道，我没办法服侍啊。这个好，这种因为需要就会产生渴慕、切慕，你就求。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你是因为需要才会产生切慕嘛？是不是？第五呢，问问自己，什么样的服事我做起来觉得轻松？什么样的服事你做起来觉得轻松？大 Joy 他天生是绝对音感，你随便在钢琴上弹一个什么，他马上就可以唱出来一模一样的音准，绝对音感。他告诉我说，当他在弹琴的时候，他常常脑子里面会有一个旋律，他只要把那个旋律弹出来就好。这是什么？这是恩赐。我怎么脑子里就没有旋律呢？我还要每一次要学一个歌，我就是哦，咪瑞哆什么这样子去搞。我弟弟他帮很多这个教会出 CD 的时候，他帮忙唱歌，他告诉我说，二姐，我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我们就会一起合唱嘛，他总是可以唱很好听的和音。我就跟他讲，德嘉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我觉得好好听哦。他说，哎呀二姐，这可能不能教。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东西就在我的里面，我只是把它唱出来而已。你看，有恩赐跟没恩赐你就拜了，人家是不是学来的，人家是唱出来的。牧师哦，他自己不承认，但是我在他旁边看，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恩赐，就是知识的言语。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就去为你祷告的时候他就讲，然后后来呢人家说，师母是不是你告诉牧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你们放心，我从来不干这种事。那么多人讲那么多事给我听，我有时候回家我只想休息，我也懒得跟他讲，没有跟他讲。那他呢？你知道，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哎，他为你祷告的时候，突然就在他里面有那个意念，他所需要的就是有勇气把他说出来，不管那个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看过魏华写的这个见证嘛。就他在那边讲，哎呀 我想要第二个孩子，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他自己在那边问神，可能吗？牧师走过去跟他说 It is possible。 结果他第二个儿子就出生了。你说这个就是恩赐，做起来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有一些人有教导的恩赐，你把一篇文章给他啊，如果这篇文章给我，我可能看了，哎呀，昏头昏脑的，怎么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有教导恩赐的人看一下，他全部抓到重点。然后呢，你叫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来跟你讲，他讲的哇，你以为是他写的文章，就是有恩赐，你做起来就容易。没有恩赐的事情你做起来就事倍功半。好，所以呢就是看看你什么事情做起来对你简单，对你轻松。第六，虽然是恩赐，虽然是礼物， 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恩赐赏给我之后，上帝不会收回，但是我必须要负责，让这个恩赐在我的手里是随时可以用的。想想看，你可能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你想，哎呀，好麻烦哦，我还要去预备。这个并不是说你不需要预备，对不对？你需要预备，我还要预备，我懒得预备啊，久久不用，你的恩赐就怎么样，就蒙尘了。这是为什么？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只是揣摩保罗说的话。他告诉提摩太，我按手给你的恩赐，你要如火挑旺起来，表示这个恩赐已经蒙尘了。你知道火为什么不旺？你烧木炭的时候木材很够啊，也有火啊，为什么就不旺呢？就是因为它烧烧烧烧烧，那个木材的灰尘就压在那里了，所以你要把它撇开，然后让这个火有更多的氧气，它就能够烧旺起来。你知道那些灰尘在我们的恩赐上，那些灰尘是什么？可能你在服侍的时候，人家嫌你这个嫌你那个，说你这个说你那个啊，那你就说，哎呀真讨厌，那我不要做了。好了，不要做了，那就慢慢慢慢就不会做了。本来做得很轻松的，结果再拿起来的时候就做得很辛苦了，是不是？有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要拿走。我们这个恩赐不眺望哈，不闷闷的哈，不流畅，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懒惰，懒惰。你刚刚用，如果有医病恩赐的人，刚刚用的时候好兴奋哦，跟那个自己可能比那个得医治的人还兴奋。可是呢，然后可能别人就这个也找你去祷告，那个也找你去祷告，那个也就到你去医院探访，那个又要你去家里探访啊，你觉得好累好累哦，慢慢就哎呀，就借这个借口那个借口。要把它如火挑旺起来，上帝给了我，我要负责用它，我要负责 shape 它。我刚才说大 Joy 弹琴哈，那是他的恩赐，但是我跟你讲，他在家里，他不是只有到教会来才弹琴哦，他在家里有时候一弹就是几个小时哦。有时候我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这个歌到底要怎么开头，这个歌然后要怎么样，什么地方我要怎么弹，到底用哪一个和弦会更好，他就在那边一直琢磨。然后呢，好，主领在那边唱哇很高的时候，很希望能够再冲上去的时候，他有本事用他的琴帮助主领把整个再往上冲一个级。这如果不练习，就是没办法做到的。把自己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好，第七，使用恩赐的主权是在圣灵手里。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人有了医病的恩赐，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让他好起来，不是的。任何一个人有恩赐的人，使用他恩赐的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上。上帝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但是在圣殿每门口的那个瘸子，耶稣不知道多少次经过他旁边，耶稣并没有医治他，因为住在他里面留在他身上的圣灵没有感动他做这件事情。在这个那个池子是叫什么，一大堆的池子，大家都在那边等着水动，天使来搅动水，希罗亚池是吧？啊，毕士大池，耶稣只有一只一个人就走了。我常常想，要是我的话，我一定留在那里 今天让你们全部的人都开心快乐回家，那不是我们大家会有的倾向吗？可是耶稣他非常节制，他只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当我们有，我们多么想要给出去，也让人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可是神说 No。 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经历过，你有钱，有人来跟你募款，可是 somehow 圣灵在你里面说 No。 给出去多简单呐、啊，不给要扛很大的人情啊，要扛很多东西啊。钱是我的 No， 钱不是我的，我的钱是神的。恩赐也是这样，最后我要提的关于圣灵的运行，在教会的历史上，神确实使用过很不寻常甚至于前所未有的事情来祝福教会，但是要你走出你的舒适圈去接受一件新事，你会欣然接受吗？或者我应该说，你能欣然接受吗？其实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警告，我真的希望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没有人把新酒装在一个旧皮袋里。旧的皮袋它已经被酒装过，所以它的那个弹性已经失去了，它没有弹性，它已经撑大了。新酒如果装进去，新酒还在发酵，会有很多的气出来，那这个皮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皮带就被撑破，酒就流掉。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如果没有人是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你要硬要把新酒装到旧皮袋里，皮袋就会裂开来，酒漏出去，连皮袋也坏。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这两样多好啊，又有皮袋又有酒，刚好配在一起，多好用。我有关于这一节经文，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1994年，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机场教会，他们邀请了一位美国牧师，叫做 Randy Clark， 去举行一个特会，是4场的聚会。结果这个4场的聚会变成了6年没有停止的复兴聚会，吸引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去那里想要得着更新，包括后来非常有名的在乌干达服侍的 Heidi Baker 也是在那里被圣灵浇灌。1994年一开始这个复兴当时有很多的基督教的领袖起来反对，为什么呢？那个复兴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人会笑的倒在地上打滚，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停不下来这样。那1994年我们那个时候牧师跟我是在洛杉矶芥菜总灵粮堂，那是台北灵粮堂在海外的第一间分堂，周牧师请我们从玛丽兰州搬到那边去帮忙，因为那个牧师是我的好朋友何振东牧师，我们就搬到那里去帮助一起建立这个教会。当时哈，这个多伦多这个复兴影响了美国一些 这个五旬节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米勒牧师的教会也在这一个复兴里面被点燃。他的教会有一位姐妹就跟我们的牧师师母很好，所以他就自己愿意跑到我们教会，想要把这一波的复兴带到我们教会。他来的那天刚好是礼拜三，在我们家有祷告会，就是教会的祷告会，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他走进我们家的这个 family room， 那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在那里要参加祷告会，他一走进来就有人大笑就不行了，就滚到地上，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笑那个笑那个笑，剩下的不多没笑的他就一个一个按手。就这样，那个祷告会你也不要想祷告，你连讲话人家都听不到，你如果想要做什么都是白搞。所以就这样笑啊笑啊笑啊笑啊，这些人就笑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坐在那边看他们，我就越看越生气。你知道当别人在蒙福的时候，你没有，你是 outsider， 你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很生气的。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认得这个姐妹，她得罪过我，而且她也犯了罪。然后我就在那边就觉得谁晓得，我心里面很怀疑，不晓得她带来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笑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然后笑了又怎么样，这到底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呢？我就在里面很，那是礼拜三，礼拜五我们大家在教会聚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几个不同的团契，大家就到教会聚会。我们牧师就说，哦，既然有这个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要再分团契，全部的人到会堂。我们就在会堂里面，然后大家又开始笑。然后有一些人听到消息，礼拜三没有参加祷告会，礼拜五也都来，哇，他们一来也开始笑。有一些人笑得喘都喘不过气来，就从地上爬起来想要坐好喘口气，结果从地上爬起来看到那些倒在地上还在笑的，看到他们又倒下去笑。哇，我这个时候就开始觉得真的很羡慕，哎，可是还是很生气，因为神怎么可能会用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呢？我不确定，因为大家太高兴。复兴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来不及大家都要聚会跑到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牧师就礼拜六本来是没聚会的，从早上聚会到晚上。哇，大家就在那边高兴得不得了，中午本来应该出去吃饭，也没有人要出去吃饭。 Chinese church 不吃饭，这真的是复兴临到。我越来越难过，可是我的里面挣扎挣扎挣扎，到了礼拜天，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多意见，这么多看法，我已经开始很烦自己了。可是呢，你知道吗，我就很想把我的老我定死，对不对？你的老我要定死。我第一次发现其实你定不死你自己，你这一只手拿着铁锤定了这一只手，然后你也拿着铁锤定了你的左脚跟右脚，但是你这只手谁定呢？所以我发现我的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想法。我感觉这群人全部都喝到这个圣灵江河的水了，圣灵已经流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我这个传道人就像个呆子一样，我就很着急，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我里面还是在挣扎。我感觉圣灵好像问我，你要不要？我当然要，你有多想要？我很想要。那我如果透过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递给你，你要不要？我当然要，我嘴巴上说当然要，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我发现一个我喜欢的人，我信任的人，他递给我什么我都可以要。一个我不喜欢我不信任的人，当他要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敞开我自己的心去接受的。所以突然之间我就发现，不是他坏，是我恶。我更多看到我里面的恶，不是看到那个人的坏。可是我怎么办呢？我这么硬，我为什么这么硬？我骂我自己，你到底什么问题？后来礼拜天他就走了，他就回乔治亚州。他走了之后，教会继续每一场聚会，基本上都是没聚会，就是大家笑。可是你不要说，见证一直出来，那个好多年跟丈夫就是死对头的，哎，怎么两个拉着手一起来教会聚会？那些都是神迹。有些人哈，就是特别是心里面的问题 ，depression 的，就笑笑笑笑笑笑笑笑好了。然后那些母亲跟女儿多少年不讲话，我看你不顺眼，我对你有很多的，女儿也对妈妈有很多的，哇，就高兴得不得了，两个可以一起去逛街。我真的是看见这是神的工作，他结出好的果子来。可是我就是像一个干旱的河床一样毫无水。最后到一个地步，那个人已经走了，我在家里一直祷告，我说神啊，我真是苦啊。我就是那一次那件事情，我明白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现在回头看，我感觉痛苦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他没有放过我，因为我也可以不感觉痛苦，我不要想这件事情了，管你们笑，迟早有一天你们不笑了嘛，对，总不可能一直笑下去，笑到永生嘛。可是神没有放过我，我的里面就是，最后我跟主说，我真是流泪对主说，主啊，狗也吃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我想要你在他们中间坐，可是我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得到，我甚至于都怀疑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知道我的里面有那么多刚硬的东西。结果到了礼拜天，米勒牧师来我们教会，他早就已经预备那个时候要来。那个礼拜天是那一个礼拜的第一场聚会，我就到教会去，我坐在位置上，根本聚会还没有开始，突然之间神的灵浇灌在我的里面，我根本想都没有想，我已经在地上，我也在里面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我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圣灵的江河终于流到我了。我是什么人？我根本不配。我那么多的抱怨，我那么多的怒气，可是我想要，我真的想要。神原谅我，神给我了。弟兄姐妹，新酒，上帝是做新事的神。新酒，神可能已经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新酒，但是他要倾倒在哪里呢？有哪一个人说，我愿意放弃我的固执，我愿意放弃我的成见，我愿意随便你透过谁的手给我，拿给我，递给我，交给我，我都要，我都可以。有时候上帝因为爱我们，他告诉我们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皮袋里，我不想要毁了你，我也不想要你
抵挡圣灵，我只能够hold住，可是我的心意是浇灌下来。耶稣告诉我们，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如果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个新酒会把旧皮袋裂开，酒会漏出来，皮袋也会坏。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我跟牧师大 Joy 小 Joy 是米勒牧师在这里带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参加过他的聚会。我们多么的享受那种在地如在天的那种气氛，那种神的工作，圣灵的运行。不知道多少次我求神，主，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再找回那个恩膏，找回那个圣灵的工作？我真的想把我的教会带进到那个地方，在那里饱尝你的慈爱，饱尝你的一切丰盛。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跟我讲说，师母，那里的聚会很棒啊，我就去啊，那里的聚会很棒就去。有时候牧师没去，我回来的时候牧师就会问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讲，曾经沧海难为水，酒还是旧的好，陈的好喝。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越来越认了，旧的恩膏已经过去了， carry 恩膏的人已经死了，摩西不在了，约书亚要起来。如果你是在94年那喜笑的一波进到神的国度，你也不必再去寻求什么时候那个喜笑再临到。上帝是做新事的神。我最近读了 R.T. Kendall 写的一本书，他讲到神的话、神的灵、神的能力。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一篇，讲到他认为再来的一波复兴，就是上帝的真理在圣灵的大能里面被传讲出来，强力的进入人的灵魂里面，把人的灵魂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得到这个，在这一波被触摸的人，他们会大街小巷去寻求，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把他们带到 羊圈里面来。当我读到那个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跳跃，我觉得好像神的灵也在印证他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前我们所渴慕的那种神的灵在那个地方运作，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就是在那边流着眼泪来享受神的甜美，我告诉你，可能永远过去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有新酒能够满足我们的，是新酒能够满足我们的，是酒是上帝浇灌下来，是圣灵，它是活泼的，它是多彩多姿，它是热情的灵。他随便他做什么，我说主啊都好，随便你做什么，给我恩典，给我们的教会有恩典，给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有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要做的事情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皮带能够承接你下一波要工作的，预备我们。弟兄姐妹，我稍微 summarize 一下我今天 很杂乱的。第一个，耶稣说他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这是可能的，因为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第二，我们想要得着，我们可能从悔改开始。如果我因为我的无知，我从前说话冒犯神，我要悔改， 如果因为上帝给我的恩赐得到别人的赞美，我偷窃神的荣耀，我沾沾自喜，我要悔改。第三，永远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以及永远有服侍的能力，这是同样重要的。第四，亲临会场有它的必要性。 In person， 我们聚集在一起，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要在我们中间，恩赐是借着按手分赐的，我们需要。如果你真的想要能力，你真的需要恩赐，请那些有恩赐的人为你按手。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有一年这个我们不是每一年都四十天禁食吗？那一年我就是很想要一个比较长的禁食，可是我就知道我太喜欢吃了，太痛苦，每一次禁食其实都很痛苦，对我就是折磨。但是我想反正是禁食，本来这两个字就是折磨同义字。可是那一次我觉得是出于神，因为神看到我里面渴慕，我就去找应钦，毛应钦弟兄是我在这全世界认识最有禁食恩赐的人。礼拜三祷告会，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我说应钦，你可不可以为所有我们想要禁食人祷告？他为我按手祷告，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真的把那个恩赐分赐给我了。那一次我就很容易的做了一个全只喝水，就没有，当然不是四十天，但是对我来讲已经很长了。 我整个人瘦了三分之一，那是副作用，很好的副作用。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恩赐是可以分赐的，透过按手。好，然后呢，发现恩赐的管道，我们就这样自己来 check 一下，到底 我有哪些方面有恩赐，我就尽量的去用，尽量的去用。还有就把，如果已经有，你知道你已经有恩赐，你的恩赐要如火挑旺起来，因为上帝不会把它收回去，你要负责保管你那一部分，用出来，用出来，祝福教会。然后恩赐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他才是赐恩的主，他有主权。最后预备好我们的新皮带，神会把新酒浇灌下来。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每一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我们诚实的来寻求神，我需要你的同在，在我的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你是做生意的吗？你希不希望你 carry 神的能力，进到你餐馆的人都倒在那里？哎，你知道吗？历史上这个谁 Catherine Kuhlman， 他走到一个制衣工厂，他走过去而已，所有的工人都倒下来了。哇，我们不要限制神。耶稣说，信我的人，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也要做。死人可以复活，瞎眼可以看见，瘸腿可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然后被鬼压制的人可以得释放，得自由。而且要比做更大的事，更大的事，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不要限制我们自己。上帝从来没有说我叫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但是 only once， no， 你要就有，我们要就有。来，我们来向神唱。亲爱的
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对他说，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灵如雨降临。 样你，每天我需要你，每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
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主啊，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怕我不信，你还特别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帮助我，帮助我的教会，让我们都相信。主，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来寻求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主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一个新的皮带，无论你要怎么给我们，无论你透过谁给我们，无论我们需要跑多远，主啊，让我里面渴慕你的这个应许也好，你的这个给我们勾画的远景也好，我们可以做你做的事，而且更大的事，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尝到这个滋味。主啊，我看过那些全部奉献给你，为你而活的人，他们里面是那样的自由，他们的生命是那样子的精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再贫穷的生活都是有价值的。主啊，那是我羡慕的。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更高的生活，是你希望我们去过的。主让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谎言。主耶稣，我刚才也想到，其实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尝过了被圣灵浇灌的滋味。我就想到应钦在黄浦江边，他被你后来他被你浇灌之后这么忘形。 Ivy 他当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得着带到你的国度的时候，他到处传福音。主啊，我刚才突然想到，我们都有过这个经验，我们只是需要你再一次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只有在圣灵里面有的热情。主啊，我们对圣灵并不陌生，但是我需要预备我的皮带。主啊，帮助我，我再也不敢信任我自己，求你怜悯，当你的新酒想要浇灌下来的时候，我的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执着，没有那些拦阻，使我能够承接新酒。主啊，我的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渴慕，我们也需要，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行列里面，带着做见证的能力为你而去。
主啊，预备我们，使用我们，装备我们，充满我们，分赐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一生真的回头看的时候，就说我真的没有白活，我竟然能够做耶稣做的事，甚至于他让我去到更远的地方，效果更明显。主啊，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祷告停在这里，让我们里面的渴慕越来越深，越来越大，直到你满足我们。主，就算你今天就满足我们了，明天我还是需要被你充满，而且让我们这一生永远爱你，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的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不管我们的侍奉，有一天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我们的侍奉是被全世界知道吧，就算是如此，主，我们今天对你的祷告是让我这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主啊，就算我们被你差派离开这里，去到一些异教的地方，去到一些其他的国家，主啊，让我们每天更爱你，永远不会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让你的能力跟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主，教我们祷告，教我们祷告，直到你必须要回答我们。主啊，我真的觉得我不会祷告，教我，教我们，预备我们，把我们里面，你来检查所有在我们里面高山低谷、坑坑洼洼，都把它填满，好为你自己预备一条平直的道路。主啊，我巴不得我全人被你得着，我相信我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渴望。主，在我们能够被你得着之前，求你来帮助修补，用你的话来教育我们，来养育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死气沉沉的生活，让我们因为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吹一口气。主啊，摩拉维亚的大复兴就算不在这里发生，我也求你总要让它继续的发生，让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得着一些。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回答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祷告，继续的教导我们祷告，继续的回答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既然你说了我们继续的祷告事情会成就，过去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失败跟失望，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来涂抹，让我们今天有新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生出来。主啊，你若从前曾经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整个人是活泼的，使我们的生活是热情的，主，你可以再一次做，你可以多多的来做，求你常常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的聚会会结束，但是主啊，在我们的里面的渴望不要让它结束，不要让它熄灭。主，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被你充满，我们渴慕带着你的能力为主你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
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与神同去继续寻求。